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大家早安。时间过得很快，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次上课。换句话说，我们从四月开始啊，我们之间的这个课啊，到今天为止就刚好是一半。今天上完以后，这个课，我们这个课啊，就一半结束了。那剩下来的一半的时间会比现在的感觉是更快，就过去了。所以同学们，我们大家都要一起问一问，到底你学到了什么，或者你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你至少警觉到了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佛法是什么，佛法不是什么，它只是叫你如实的知什么，知道什么，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无量的劫了，我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们知道吗？我这个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我所依的这个气世间，这个世界是什么？我知道吗？佛法只不过是要教我们如实的知道而已。从这里也可以警觉到，就是说，难道我们都不是如实的见闻觉知吗？我们都不知道吗？我们迷迷糊糊的就过了这么久了吗？是不是？是不是？我们所见、所闻、所觉、所知，在佛法里头，见闻修藏觉知，也就是我们六识，我们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六识的了别啊，我们的明了，我们的分别，在佛法里头说，在我们没有转迷成悟，在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们的见闻修藏觉知叫做细论。我们虽然觉得我们见到了，耳朵听到了，好像是真的，我亲眼所见，哦，我亲耳所闻，好像是真的，可是在佛法上明明白白把这个叫做细论。而细论就是我们轮回的根本。细论的主体是迷言种子，而迷言种子是，知道了吗？谁的主体？迷言种子是阿赖耶识的主体。这一切的法，包括我们的人生和我们所依的这个世界，这一切的法从何而来，怎么来的，都是从阿赖耶识来的，从一切法而来的，就是从我们的见闻嗅尝觉知，称之为细论。无始时来，这个细论的习气，就它的熏习，成为我们杂然所依的阿赖耶识，然后阿赖耶识现起一切法。佛法大概就是要知道这个。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一部分，主体这一部分，怎么了别啊，明了分别，然后怎么这一切法，这一切法的现行，最重要的就是第六识的活动了。这一切法的现行，熏成这一切法的种子，然后这一切法遇缘，在引自果，在升起现行，就是这样，如此种现相熏有业果的相续。所以你说真的有生吗？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相续的形，为形而已。在这个形啊，在这个形，为形而已。我们截取它的哪一段，截取它的哪一段，你截取它的哪一段，那我们现在过去也不知，未来也不知啊，我们截取的是现在此生的这一段，把这一段当作是实有的法，不晓得这只是这个唯形啊，形相续这个流转里头很短很短，电光火石，在经里头的形容词，电光火石，如电光火石一般这样子的，一刹那就过。不管你这一生是多么的风光，也不管你这一生或者你自认为多么狗脸的岁月，它就是这样，如电光火石，刹那就过。可是在这个如电光火石刹那就过的后面有一个永不间断很维系的留住相， 那个维系的留住，永不间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阿赖耶识，或者是阿陀那识。佛在经上说，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梵语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我们就是那个梵语啊，梵语执为我，用我，用我，用这个我，我们叫做我。这个我是在什么地方争议而有，就是施设一个假名叫做我，也就是说用我包装了什么，包装了什么东西啊，用这个我，我执，我们包装了色受想行识。只不过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积聚起来，每天在那边变化变化变化，可是我们看不见五蕴的变化，或者很粗的，我们看到很粗的色的变化。我一天一天的老啊，我有各种苦乐舍的感受啊，我有我成见的框架啊。我们也许看得到这个很粗的色蕴、受蕴、想蕴，然后这样子念念的相续行蕴，可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外现的色蕴、受蕴、想蕴、行蕴的里头，那个主角今天要讲的是蕴。今天要讲的是蕴，其实是把前面哈，从一开始哦讲白法一直到现在讲五蕴呐，做一个总复习和结论，大部分都讲过了，重点的地方再提醒一下。好，大部分都讲过了，那今天的进度会比较快。换句话说，今天除非是我克制不住，否则今天都不会讲故事啊，因为今天的进度要快一点啊。我刚才这样子想，我今天不讲故事，可是我不能够保证一定不讲故事，有的时候啊是我比你们更想讲故事。好，我会尽量克制，我今天不讲故事，我们今天的进度多，所以要快一点啊。好，请翻开123页，我们就直接看到世运啊，刚才就是简单的节前，很简单的节前了。在世运的这个地方哈，我们会把刚才讲过假如听不明白的地方就会更清楚的了解了，所以直接请看到123页的导数第四行四蕴。好，四蕴先讲四，然后讲蕴，然后合起来讲四蕴哦。好，蕴其实我们都讲过了，我们讲五蕴，讲色蕴、受蕴、想蕴、行蕴，都讲了蕴，对不对？蕴好，最重要的蕴的意思是积聚，蕴是积聚意。然后蕴呢，我们用不同的分类，蕴可以分成五，那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蕴可以分成11，那就是11个分成五组的11个蕴支啊，这都是蕴。然后是我们当然讲过很多了，我们再来总复习一下。不管你怎么了解是，前面说是，你就会马上想到84、51心所，对不对？太快了，要先了解什么是事，然后再了解事的差别相，才是84、51心所，这样懂吗？也就是说事，我们现在有个习惯哦，事先了解事的自性，然后了解事的差别，可以吗？好，那什么是事？事的自性是什么？事是每一个字你都要写下来，不可以多一个字，不可以少一个字。是为是是什么？是就是现前，就是当下的现前了别。是就是现前了别，是就是了别，这个了别都只有现前，没有过去的了别，没有未来的了别。讲到了别，只有现前的了别，过去就过去了，永不复来。未来呢？未来还没有来，你怎么知道会来？所以了别只有现前的了别。是是什么？是就是了别，这个了别只有现前的了别。 那了别什么呢？了别什么呢？四所了别的，我们称为所缘境界。所以合起来，四是什么？四就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八个字，不可以多一个字，不可以少一个字。好，这就是四的自性啊、哦，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好，这是四的自性。那四，我们简单的讲，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啊、哦，它的重点就在了别两个字。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事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讲它就是了别，这就变成事的通义，通，每一个事都有这个意思，了别啊，这就是事的通义。然后我们根据我们所了别的对象，我们了别的作用，事是了别，了别是一种作用啊。我们现在说这个作用是它的自性，也就是以用为体啊，以它的了别这个作用作为它的体性啊，以用为体，事是了别。然后他了别的对象不同，他了别的作用，那个最殊胜的作用不同，根据这个不同，这个差别性，我们就分成了八四五十一心所，这样可以吗？好，那八个是，假如所缘的境界是色，是眼根所对的，我们把这个是叫做眼识，所以眼根所对，眼识所缘的境界，我们称为色，色尘色境，对不对？前面学过了。那换耳根所对耳识所缘的境界，我们就叫做声尘或者是声境，以此类推，意识所缘，意识所缘的，意识所缘的一切的境界，意识可以缘一切的境界，就叫做法尘，这样可以吗？眼耳鼻舌身意，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了别作用，它很粗显，它很粗显。所以通常我们讲事的时候，我们不管你是小乘大乘，你是三乘，都共许，就是共同同意事有这个六事，所以我们又可以把事运叫做六事身啊、哦。可是我们再仔细的、深刻的去推敲一下，去观察一下这个事的分别作用，事啊，它的体是什么？了别，它的这个明了分别，这个了别的作用，我们再去深刻、比较深入的去推求一下，我们会观察到，我们会发现到，我们在了别的时候有三种了别：有自性了别，有随念了别，有嫉妒了别。这种了别的作用背后，除了这个前面六识的分别以外，你为什么会随念了别呢？你有一个记忆的功能，对不对？你那个记忆的功能为什么会现起来呢？我们叫做种子起现行。为什么会现起来？这个种子设藏在哪里呢？等等这些，好，在这个了别作用的后面有更深细的，有更比较，你细细的去推求，会发现它必定还有其他的功能在，还有其他的功能在。我们就把这个安立了假名，叫做第七莫那寺和第八阿赖耶寺。等一下进到内文里头会更详细的讲，前五寺只有自性了别，自性的分别。而自性的分别是什么意思？自性就是说前五识它只能够了性境，又叫做本质境。而这个性境本质境，它可以圆到诸法的实相。前五识可以哦，前五识圆到诸法的实相，但是诸法的实相是刹那灭，对不对？所以诸法实相是无相，心经里头说的诸法空相，刹那灭无相可取啊，无相可取。即使连刹那灭这个刹那都是假名，都是方便说。所谓的刹那是时间的极微，时间的最小单位。前面我们在学极微的时候学到，极微虽然是假法，完完全全的概念法，但是这个概念法有很重要的功用，对不对？帮助我们啊、哦，没有办法直接的 直视那个空相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用息空。而息空的时候，就是息到极微。这样可以回忆起来吗？极微，它是帮助我们不能够直视空相的时候啊。我们只有六祖慧能大师历史上记载下来，好像只有他。好，我们假如没有办法的话，帮助我们明白诸法空相这个实相的时候，有一个方便的方法，就是息空。而息空所用到最重要的就是极微这个观念，它完完全全是方便法。极微是一个存在于概念里头的一个假法。我们讲极微的时候，前面在讲十一个色里头的遍计所起色，这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几种色，还有我们通常讲的极微啊，不是这个极迥，也不是这个时间的极微的刹那，是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啊？就叫做极微。我们通常讲的极微啊，同学的脸上很显然是一片茫然。108页，这个法处说色，色包括五个，第一个就是极微极略色，通常我们讲的极微是指这个极略色。然后极迥色，然后受所引是借体，最重要的是遍计所起色。经过第六意识的分别，都是这个遍计所起色。自在所生色是定果色，所以这两个极微的观念前面讲过。另外我们也讲过有一个时间的极微，时间的最小单位我们称为刹那，它也是一个概念而已。你很容易分别它不是实有，为什么？因为假如它是最小的单位，假如还有单位，最小的单位可取，只要是一个最小的单位就表示你可以取到嘛，是不是？那么就可以再分吧，它就不是所谓的最小，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定义的本身是有矛盾的？你听得出来吗？所以它完完全全是一种，我们在我们的慧心所上面可以做的分析，做分析用的一个方便，一个假法而已。这个是你基本上要知道，极微不是真的有极微，而是一个，我们叫觉慧分析啊，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抽象概念假法而已。好，现在要讲的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不住，一切法刹那的不住，你要从这边下手去碰触到诸法的实相啊，也就是诸行无常。那个无常啊，是刹那的无常，你要从这个刹那下手。因为我们执着，我们有这一期的生命，分段寿命，有一期，80年好，100年也好，有一期的寿命，对不对？这是一个时间的相，是不是这样？你要从这个，既然我们执着，我们有这个时间的相，我现在60岁了，我有过去。假如我好端端的，那么我可能可以活到平均寿命啊，女生也许是86岁了，有这么长吗？好像有嘛哈。好，也许我可以活到80-90岁。你有一个寿命的概念，你有一个这个，我有这一期生命，你已经忘掉刚才讲的电光石火了啦。你有这一期的寿命，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所以你就从这时间的概念，我们最切身的我自己的生命嘛，最切身处下手，来碰触到诸法的实相。我这一期的生命60岁、80岁、100岁。它不是一下子变成60、80、100，对不对？它是由刹那、刹那、刹那积聚而成，是不是？它只是一个积聚相，一个运相，是不是这样子？而刹那、刹那的积聚，当然也有它的风险，就是任何一个刹那，你都可能结束生命啊，对吗？刹那的无常，只是你平常你的每个人的无常观。不见得一样了哦，有的人的无常观是比较强烈的，所以表现起来也就会觉得他比较急迫的想要知道诸法的实相是什么。人生啊很难得，可是所谓的人生啊，这个人的身体啊，人生啊，身体的身啊，很难得啊，是指遇到佛法了，你才会觉得人生很难得，因为这个人生可以做法器用， 没有人生你怎么学法？假如你知道我有幸遇到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佛法，可是我必须要有人生来借假修真呐、啊，是不是？所以这个人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它可以当法器用。可是换一个角度反过来，在你没有学佛之前呢，我请问你，人生有什么宝贵？它只不过是一个玉器，你知道吗？装玉啊，五玉六层的玉啊，装玉的玉器而已。你自己想一想啊、哦、你这个人生做什么嘛？就是追求，而追求什么？追求什么？与所乐尽，希望为信，勤依为业。这是什么的定义？哪一个心所？所以经上说欲为法本，一切法的根本欲啊。学佛了以后，把这种与所乐尽，希望为信，勤依为业，我们就是这个玉器，玉的工具啦，玉器啊，叫做阳焰。你就是那个啊，追求阳焰的可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干这个。好，假如是你没有学佛，也许不会有这些想法，因为连这些名相都没有，什么阳焰入可，这是经典的。哎呀，我又开始讲了，这是经典的比喻，非常经典的，很多我们一再重复的经典的比喻，比如说旋火轮，旋火成轮，比如说阳焰，阳焰玉或者是入可玉，比如说幻视玉，比如说啊、瞎子摸象，有没有啊？很多我们这种经典的比喻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你一定要深刻的去体会这经典比喻的背后它所要彰显的法义，否则用不着说比喻，你知道吗？比喻为什么要说比喻？因为我们只能够靠我们过去曾经有的经验，不管是来自于你的感受，或者是来自于你所学习到的见解，你要靠着你过去的这些哈，这些统而言之经验来学习新的事物，对不对？你假如没有这些经验呢，你从来不曾，假如啦，你不曾学过佛，你没有这些经验的话，我们用很多的比喻来帮助你了解，你试着去了解他要表达什么意思，用比喻只是这个增上缘呢、啊，帮助的功能，你一定要知道他后面所说的法义啊、哦。所以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假如你只把它当成一个故事听一听，甚至于把它当寓言故事的话，那佛就要哭了，你辜负了他的悲心，你真的是不了解他了哦。好，唯识用非常非常多的比喻，是所有佛教宗门里头啊可能用比喻最多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方式，你一定要抓到它的窍门，这是第一个你学习的方法。第二个唯识很重要的学习方法是，你一定自己要有一个组织性，懂吗？你学过的东西你要把它架构起来，怎么架构？比如说白法，它就是一种很完整的架构。这个宇宙人生是什么？白法而已啊，白法又只分成五位，多简单，心法、心所法、设法、不相应行法跟无为法。而这五个里头其实只有四个，因为无为法只是前面四个的反显而已，显示而已，所以并不是真的有无为法，这样懂吗？好，那只有四个，这四个里头前面心法心所法只有一个，统而言之心法，对吗？而设法是什么？设法是心法心所法二所现影，所以设法不是真的，它是心上的影像色，所以设法不是真的，所以也只有一个心法，对不对？而心不相应行法是什么？心不相应行法是三所分位，前面三个心法心所法设法的什么分位？它不完全是那三个，但又它又不是完全跟那三个无关，它是他们三个你错综复杂，然后又带着颠倒不如实知的那个知，它很重要，它是我们的所知障，它是你不如实的知， 所以它是我们的所知障，它很重要，它只是你不如实的知而已啊。假如你对前面三个要讲的都如实知的话，就不必学这个了，它本来就没有的，是因为你不如实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讲来讲去只剩下一个叫做什么？心法嘛。所以心法是一切最胜，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四蕴。你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架构？一而再，再而三，串习串习它。而在串习的时候，你就要用这种架构的方式，有组织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的串习。你可以展现从五位变成白法，白法就是一切的法，所以你可以展开来变成一切的法，然后把它收纳成五位，五位再像刚才那样子的分析变成只有一个心法，所以结论就是唯识，可以出来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这样子一到一切，一切到一，这样子的串习，你在思维的时候，你自己在推求观察思维的时候，要用这种有组织的方式，它是一个架构性的，你有没有看到它是架构性的，展开来到底层的时候是一切的法，可是你一直收纳到最后，它结论就是这一个东西是，也就是心法心。所以假如很快很快的话，你假如根气够力的话，你去学禅，他跟你说一切就是什么心，一切就只是心啊，一切是心是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对不对？好，在下面一切就是心的分别，有没有心的分别？是不是清楚一点了？怎么分别？我们用五味，这五味讲你还是太粗，你再分别各种差别性白法，有没有？回去练习好不好？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串习，这种方法，你学唯识是一定要用的，因为唯识非常非常的繁杂，谁都知道。你假如不用这种方法学唯识的话，可惜掉了。你即使是再用功，都很可能变成是入海算沙，你只会累死，啊，不会开悟，可惜啊，好可惜啊。可是这种方法不是只用在唯识，它是用在一切的学习，尤其是用在止观。止观怎么修？止观一定要用总相观来观，不用总相观，你没有办法觉，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止观最重要的圣解作义，你没有办法得到圣解作义。可是假如你不会做这种组织性的结构的这种学习的话，你又没有办法得到总相观，没有办法记几个名相而已，你能够记得多一点又变成入海算沙，那你还搞什么？我怎么样子做啊？不讲了。好，可以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方法不是我们八个月学唯识，我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你们，可是绝对不是只用在我们这八个月里头。假如这个方法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去串习，哦，你串习，你回去串习，串习得很熟的话，值得了，真的值得了。你这八个月的学习，你会终身受用，终身受用。而且假如你能够正修止观，形成圣解的话，那么你就不怕你去不去净土，你就不怕了啦。你再轮回来这个地方也是很快很快会遇到佛法，遇到佛法你就可以接续起来继续学习，是不是这样？假如你没有办法形成圣解心所，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学都白学，即使是几十年零零散散，等你死的那一刹那全部归零，多可惜呀！然后下一辈子再来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时候哦，也许还是要等到40岁、50岁，甚至于60岁，你才再遇到佛法呢。你再遇到佛法呢？那么你要搞到什么时候啊？ 而且你用想的就好了，不必说举什么证明何用，你用想的就好了。你再来再来再来，一直轮回再来，你觉得呢？那个因缘时节会更好吗？会更好吗？假如会更好，佛为什么会讲五浊恶世呢？你不觉得吗？你想想看，他说的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受浊，你想想看，哪一个没有道理？你想想看，哪一个没有道理呢？是不是？好，想到这些哈，心里头啊，就会升起一种，我既然已经遇到佛法了，我这个人生变得非常的宝贵，我真的是一个宝贝耶，因为我是一个法器耶，我不再是玉器了耶，我真的很宝贵，我这个人生，我这个身体，我真的要好好的爱护它，珍惜它，它可以用来学佛，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要好好的爱护它，我要珍惜它，你知道吗？你想清楚明白这一点以后啊，你会多么的欢喜，哎呀，我终于可以退休了，我终于啊进入我人生的黄金时代。假如不是因为这样的话，退休这一件事情想了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可是你假如知道你退休以后可以用来学佛，欢喜雀跃，人生的黄金时代进入了。好，你开始知道你是一个法器，人生这么难得，那是因为佛法很难闻了，你知道这一件事情了，那么你就要把握住佛法难闻，但是那个难闻，你难听到的百千万劫你很难听到的是真正的佛法哦，你不要把佛法跟人间善法搞不清楚混在一起，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是智慧，而简单的讲，用我们佛法的语言来讲，不共的语言来讲，就是般若二字，只有这个。般若最简单的讲是什么？最简单的讲，般若是什么？无所有不可得。哎呦，无所有不可得，我在这里干什么？反正结果就是无所有不可得啊，那我在这边干什么？啊？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没有学好。不是这个意思，无所有不可得是叫你不要执着，不要住，不要住，所以是不住或者不着或者是不执。当你能够不住不着或者是不执的时候，那么你的心啊，一切最胜不是心法吗？那么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照物，每一件事情只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照了，照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分别。我们的分别叫做爱憎取舍，不是这种分别，不是一遇到什么就开始爱憎取舍了，那欲啊，在欲里头啊，不是这个，而是像镜子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照了，但是不分别，所以明心见性转迷成悟，我们叫做什么？不分别智，叫做开根本智，或者是叫做根本无分别智。我们以前总觉得不分别不分别无分别无分别很难明白，无分别不分别，那么白痴他就是圣人了，对不对？我的耳朵不分别，那聋子就是圣人了，我的眼睛不分别，那么我只要眼睛瞎掉声盲就是圣人嘛，所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嘛，这个太可笑了，荒谬啊，所以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不需要解释你也知道不可能是这个意思嘛，他的意思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不会有爱憎取舍。有什么好爱憎取舍？一切现情现前的法现行法都是一熟无忌啊，所以你看看一熟无忌是世间第一智慧，它不是那么好明白的啊。今天要入到那个体，就是世运，讲这一切最胜的心法的啊。那心法我们再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一个层面一个层都是心，但是我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来看它，所以就会有今天要讲的这么多，好像是12个我记得，对吧？你们有复习吗？啊，同学们有复习吗？好，我们一个层面一个层面来讲心到底是什么。你假如真的认真的话，课前要复习，那更不要说了，课后一定要一次一次的，课前要预习，那叫预习， 课后要一次一次的复习啊，要不然真的可惜了。你在教室里头听一听，有一点触动到你的心，你觉得对对对，人生很难得，是因为我遇到佛法了。可是出了这个教室，回到家，一切如旧，一切如旧，一切如旧，你就留在原地嘛。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你还是在原地嘛？懂这个意思吗？因为一切如旧嘛。那什么叫做你还是在原地嘛？啊，你下一辈子来，就算是你是还，你是因为有受五戒嘛，哈。所以呢，不受也可以啊，只要你有守五戒嘛，你还是做人嘛。那你做人做什么人？做人做什么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要不然还有什么人？啊，男人女人干什么？男人女人从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我们说纯洁可爱的小娃娃，其实是糊糊涂涂什么都不知道，白痴一样的小娃娃。从小娃娃呢，然后上小学、上国中、上高中，到上大学这一段时间。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身体也好，心理也好，都是充满了迷惑。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糊糊涂涂的，糊糊涂涂的啊！二十几岁，大学毕业，开始找一个工作，然后遇到一个女孩子，辛苦的追求她，结了婚了，成家，再生两个小娃娃。我不知道怎么说，是悲惨呢，还是恭喜你呢？你就要开始20年、30年，还是40年，如牛似马。所以真的恭喜是好不容易这一切暂时告一个段落，你退休了。那你退休，你退休以后怎么过？好多人把退休以后啊寄托在一个美梦。什么美梦？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的人说，我退休以后要环游世界，很有福报，有钱才能环游世界啊，把这个当成是美梦，浪费时间呢，真浪费生命啊。或者退休以后要干嘛干嘛，很多好事情可以做，但真的很有做。可是你把它当成你退休的目标的话，哎呀呀，我是觉得，哦，心里头啊会升起那种，我不敢讲，我真的不敢讲，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那样，听起来有点，我自己会觉得肉麻了。可是我心里头真的升起的是悲悯的心了，悲悯，我不敢说我有悲，我不敢说了，我不敢，我觉得很肉麻。可是我心里头的感觉真的就是悲悯，不是这些人愚痴，我是觉得是因为他们没有在座同学们你们的福报听闻到佛法。好，所以这样子，好，假如他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人，就如他了，又有钱，身体又好，去周游世界好了，然后带着一些回忆啊，终此生，对不对？终此一生，下一辈子再来嘛，一样嘛，留在原地，刚才不是讲了吗？再来不是男人就是女人啦，从小娃娃开始，再来一次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要经过几十年、二十几年的糊涂，然后呢，再下来也是一样，二十几年，甚至于三十年、四十年的如牛似马，像牛马一样的辛苦、辛劳啦。在下面呢，我不敢讲了。其实我是觉得很愚迷啊，还在这样子白白浪费时间呢，哈。他想，哎呀，以前从小到后来就为这个家、为孩子等等，我都没有做过我自己，我都没有做过我自己啦。我现在终于要完全为自己而活，做自己，而把他把做他把做自己这一件事情就认为是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到国外去玩一玩，对不对？睡到自然醒，然后呢，啊，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把这个当成做我自己。你心里会怎么想？是不是现在同学们是不是跟我一样？你心里会觉得悲悯，是不是这样？希望他们跟我们一样有机会了解，这样不叫做做我自己啊？什么是我？再想一想，这就是你要的人生，这就是我。你会这样想吗？我每天这样啊，一遍一遍呢、啊，我好希望他知道，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叫他来学佛，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无力感，我的无力感让我心碎耶。可是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我两个孩子不学佛，我妈妈不用讲，因为我妈妈是天主教徒。可是我其他的兄弟姐妹啊，也没有学佛啊，没有真的认真的学，没有啊，甚至于连听都不想听到，对我都保持警觉性。哦，他有一点 迷了，这是我们家的人的话，小心哈、哦，他有一点迷了，你知道吗？连提都不敢提，碰都不敢碰到。而他们心里头的什么叫做佛教徒，就是啊，经过庙就要拜拜，那叫佛教徒。然后他们认为你学佛学什么，就是哎，那个神叫什么名字？那个神叫释迦牟尼佛，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叫地藏菩萨。那个神叫什么名字？叫观音菩萨。你知道吗？他们学佛是什么？佛教徒是什么？嗯，我妈妈虽然不是佛教徒啊，哈，不过就像我会陪她去上教堂做弥撒一样，我妈妈也会跟我一样，遇庙就进去啊，三问讯啊，然后我是三问讯就够了。我妈妈是一定三问讯以后还要去投一个功德箱，我妈妈认为这就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啊、哦。我妈妈认为她就去投一个功德箱了。一般的佛教徒是不是这样？不只是投功德箱啊，法会的时候啊，做大功德主。什么是功德？他问过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说这些事情是不对的，是不能做，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既然遇到佛法了，你既然自认为是佛教徒了，你一定要问自己，我学的是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的核心，不共的佛法，听得懂这个意思吗？而不是一般世间的善事，要做好人，要存好心，要读好书，要说好话，当然要啊，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简单的说只有两个字啦，般若。你懂多少随便你，记着就好了。好，般若是什么哦？我们慢慢就会知道了啦。先不从那么无所有不可得下手，那个并不善巧哦，那个要根很利，而不是善巧了。你知道那要根很利了，不是善巧。般若是次第学的哦，根很利，大家都晓得，没有人比得上根最利的是谁？谁？六祖慧能大师。他是怎么立你知道吗？他是一听到因无所住他就开悟了，因无所住然后再生的心，因无所住而生起心，那个心就像如镜照物了，了了分明，但是不分别，就是这样因无所住。什么叫做因无所住？你等下学四蕴就知道，四蕴啊它维系难知哦，但是你至少要知道四蕴啊它是不间断的，我们用一个形容，我们用一个假法，就是刹那，它是刹那刹那刹那相续，永不间断。它虽然非常的维系难知，但是你要知道它刹那刹那的相续永不间断，这个叫留住相，好不好？你不用记那么多名相没有关系，但是你现在应该知道嘛，我们的四蕴阿赖耶识啊，四蕴啊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维系，不可知直受处了，不可知，它不可知，它非常的深细啊，有没有？阿陀那是甚深细，一切种子如瀑流，佛不轻易讲的，哪像我们现在这样每天都在每一次上课都讲，我于凡愚不开眼，恐彼分别执为我。你跟讲了半天的阿赖耶识，结果当作是灵魂，那我真的去跳墙，不跳墙撞墙。阿赖耶识啊，你不晓得他，因为他非常的维系难知，但是你可以明白嘛，他是永不间断，否则你怎么轮回？它永不间断，永不间断，哦，永不间断，这样刹那刹那的相续，这样相似相续相似相续，它永不间断。这种相留住相，好，六祖慧能大师根立到什么程度？他一听到因无所住，就直视，这只是留住相，马上直接看到这只是留住相，截断就好，截断，我只要断相续，就这三个字。叫做无助，我只要断掉这个相续，断相续，马上他的心起的作用就如镜照物，了了分明。而我们呢，断不了这个相续，没有办法直接断这个相续，所以我们慢慢的来，先看清楚所有的一切境界都是我这个四啊，主要就第六意识喽，这是四，这是阿赖耶识起现行哦，第六意识哦，这已经那个维系的阿赖耶识起现行了，第六识的分别是它的现行作用。好，你已经这个起现行了，那就很容易了，那就不是那么维系难知了，容易知道了。起现行以后，其实啊，所有你认为实有的东西，这些你见闻修常觉知的境界，都是你这个四的分别相，四的影像， 是的，像分，对吧？我们这样子跟你仔细的讲，一步一步来，先告诉你，所有你认为的，你的人生、你的世界都一样，所有一切的法都是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分别相，所以都是新的分别，一切都是新的分别，都是你第六意识的啊分别相，我们叫相分、影像色、边际所起色等等，都是这个东西而已啊，对不对？那既然我四生起来就带着这个，他就自然，你怎么知道你四生起来？你不知道的，那个太唯心难知了。四生起来，这个叫转世啊、哦。四生起来什么意思？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了。好，起现行，你不知道，这个太唯心，但是我心里在想什么，我稍一留意我就知道嘛。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稍一留意不是就知道了吗？对吧？已经很粗了。你稍一留意，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是相分。那么既然你知道，你稍一留意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你只要有作意心所，你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看到什么，你怎么想它，对不对？你怎么分别它，你知道。你既然稍一留意知道你在想什么的话，那就表示有一个见分嘛，不是，我们把它叫做见分嘛，就是你知道你在分别什么，对不对？见分。而这个见分也好，相分也好，都是我们刚才说的你四生起来的作用嘛，对不对？完全听得懂啊，你四生起来了嘛，这个作用，所以那个四现在的作用就是见分取相分的二取心嘛，它同样还是心，只是心的作用已经很明显了，见分取相分的。原来的四我们就叫它自证分，改个名称而已了，没有什么啦，重点都在见分取相分了。那再来重点在哪里？在相分了。你要先知道有这个相分了、啊、相分的存在了，而不是真的那个外面有真实境界了，懂这个意思吗？你怎么可能取到外面真实境界？它刹那不住，你怎么取？我问你，你怎么取嘛？你想能够取到外面刹那不住，那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他直视一切法的实相，只是留住相，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我执把它连续起来，旋火沉沦连续起来，这个叫法执。我看到一切，我执法执，我们就是活在我执法执包装里头，在我执法执的那个包装里头，里头是什么啊？里头是什么？世运啊，世运啊，世运很维系，比较维系，比起什么来它维系呢？比起你的色运、受运、想运来，它是不是维系？阿赖耶是很维系难知的，所有学佛的重点你会越来越放在阿赖耶识，你越来越懂这一切只是阿赖耶识的缘起，种现相熏，业果相续，很简单，所以叫做种现相熏，业果相续而已。但是也很难呢，你要学到什么程度你才好、哦、你才把这个道理搞熟，搞熟，把道理搞熟以后，你还要很这个熟到他念念念念都在你的心上啊，这个叫念住啊。而念住以后，你是不是可以在真的我们哈遇缘对境的时候啊，你在马路上走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想法在心上？不会啊，你还是一样什么都真实啊，对吧？所以离可顿悟习啊，这个习气啊，很难除的，很难除的，是吗？你有没有一个结构性？有没有？我在讲的时候，我一定我自己心里头清清楚楚的，是很有结构的。我讲，我很有结构的讲下来，讲到某一个重点的时候，我会像电脑开视窗一样，把那个地方拉出来，开视窗，用探照灯去照它，就是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但是你终要把它收回去，可以懂我的意思吗？你能够学到，你能够学到我这个本事的话，学佛就开始快，那个脚步就加快。我为什么会一直讲课本就讲课本嘛？我讲这种学习的方法干什么？我讲非常多学习的方法跟学习的态度，你们听得出来吗？我为什么要讲学习的方法？难道你们长这么大了，对不对？大家都是学校读了十几年，甚至于二十几年的，难道你不知道怎么学习吗？你没有学习的方法吗？我好像太小看你们，甚至于让你们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会不会？好像 假如会的话，我真的很抱歉，我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把学习的方法都拿出来讲，而且还把它说成这是我的本事呢？这奇怪耶。哦，这实在是我很痛苦的经验呢、啊、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的同学跟我一样用功、啊、不用功谈都不要谈了，不用功的拎刀也逮鸡，你自己回家，你自己回家去高兴干嘛就干嘛，那就算了。可是我有很多同学真的是跟我一样的用功的同学啊，他也跟我一样啊、哦、一讲就明白，只差这一点点，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组织起来架构起来。假如不知道怎么组织，怎么知道架构，就没有办法修止观，没有办法修止观，没有办法得到最重要的圣解作义。我们现在都在了相作义，为了圣解作义做准备啊。所以我们学佛一直都停在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了不起了，你就是没有办法进到修所成慧。修所成慧是指修止观，懂吗？我本来不晓得，我这个费了很长久的时间，很大的劲儿啊，然后常常跟我的老师问，我问他，我跟他讨论，问他为什么同学学的东西都片片段段、零零散散，懂我的意思吧？学了后面忘了前面，所有他学过的东西散掉了，散掉了。你一定要像我像绑粽子一样啊，一把抓起来，全部都在，没有散掉，没掉，没掉。学过的东西就是一个一坨，一坨色蕴，一坨受蕴，一坨想蕴，一坨一坨一坨一坨，然后全部加起来，只有一个字是，这样懂吗？你这样你不会掉什么东西嘛。然后你这一坨这个粽子，你再把它打开来看看里头是哪些馅儿，哪些料，味道如何，是不是这样？色蕴里头再分开来展开来，十一个色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你想学会这个，你看你不会学了后面忘了前面嘛？你永远都学后面忘前面，那你就不要学了嘛，到最后总忘。我在心里忏悔，过了一个钟头我们还没有念长寒文123页，是了别意啊、哦，这是总相啊、哦，了别它的通义啊，通义了别。然后是有八个是，这已经差别了，就它功能圣功能的差别而言，分成眼耳鼻舌身意莫那，一直到阿赖耶识的八个识啊、哦，这是它的差别了啊、哦。好，识是了别意，这是通义。那了别意是什么意思呢？了别意啊、哦，即于所缘，对于所缘，所缘是什么？所缘的境界啦，哈、哦，即于所缘境分别了达为性，合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八个字，不可以少一个字，不可以多一个字的那八个字，这个合起来你要记得那八个字。请大家念一遍是什么？是是什么？哦，完全对，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哦，现前了别，重点就是这两个字了别。可是这个了别都只是现前这当下一刹那、一刹那、一刹那的了别。那你会说，哎，我是啊，是当下一刹那的了别，然后一直相续这样子，当下一刹那的了别。可是我过去的那个过去的事，过去。其实过去式这三个字，我当初一听就觉得它矛盾。你既然是当前的了别，怎么会说到有过去的事？事的定义就是当前，那现在又说过去的事，所以你知道吗？所以这些都是怎么方便讲啦？哦，好，你说我当前的了别，我当前的了别，过去就是过去了，就是那个旋火轮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生灭这样刹那，过去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可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很清楚的有那个感觉，那个痕迹我们转一个名称就叫它过去式。过去式你没有看到，你书本上看不到过去式这个名称了，过去式再把它安立一个假名就叫做无间灭意。哦，这就比较难懂了，可是就是这个过去式无间灭，已经灭灭灭灭灭，刚才说过去了留下的那个痕迹，那个后世力啊，是不是无间灭的那个无间灭的意，第六意识的意识嘛，无间灭意就出来了。无间灭意我再跟你讲就是莫那识。所以莫那识哦很难懂，但是你知道它怎么所有这些事都不是真的有，它都是因缘所生法。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那个因缘，这样知道吧？你知道它是怎么因缘所生法，那个因缘的话，你就不会把它当成实有的，可以吗？ 假如是佛，像刚才讲佛，他对镜的时候都如镜，像镜子一样，只是了了分明，但是不分别。他只是了了的看得清楚明白，这样子，但是不分别的时候，就不会留下痕迹。所有你留下的痕迹都是分别来的，这样懂吗？过去是分别来的，这样懂不懂？所以我们有莫那识，佛就没有了，他的莫那识已经转成平等性质，他没有莫那识。你的心假如真的都清净平等的时候，嗯，第七识啊，我们说假如你知道你所见所闻这一切都是戏论，没有什么功德嘛，哦，当你第六识啊能够见无功的时候，第六识就转成妙观察智。当你的第七识哈，当你看这一切，当你能够了解啊，当你能够看这一切都平等的时候啊，那你的第七识，第七莫那识就转成平等性质。所以啊，第七识啊转成平等性质，就是你看这一切心平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看它很清楚，了了之很清楚，但是不会分别，不会有爱憎取舍，心是平等的，不动的，那个就是第七识转成平等性质了。所以平等性质只不过是心呐、啊、无病，什么病？爱憎取舍，是不是三毒的病？容易吧？四字啊、哦，八四转成四字，所以四是什么？四是现前了别。那我过去的那个印象怎么办？哦，就过去的印象就变成那个过去的事啊、哦，过去的印象，过去事啊，那就变成是无间灭意啊。四是了别意，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啊、哦，也就是了别什么？也就是对于所缘境分别了达啊、哦，为性。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的分别了达都不如实，都不称体，都有增有减了，多多少少加上一点我们的情绪习惯，加上一点我们的成见的框架，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分别了达的时候已经不如实了。为什么不如实啊？我们生生世世带着非常非常多的我执和法执来，这些我们情绪的习惯，我们成见的框架，让我们在对境的时候啊并不是如实的知道佛法。只为了这一件事情，哎，把你的错误改过来，把你的颠倒再导正，只是这样而已，叫做如实知。好，所以事事了别意啊，也就是对于所缘境分别了达啊，这是他的自信，所以唯性。好，讲完自信，下面讲差别啊，它的差别就有心、意、识三种。或者我们讲心、意、识，是这个差别只是在分类而已啊，这是三种的分类。那假如我们用八种的分类，就是心和意，再把四分成六个，就变成八个的分类了，知道吗？啊、哦，好，这在讲差别哈、哦。这心意识三意对于八个识来说，有通有别。通就是了别意啊，哦，那别的话就每个不一样了啊、哦。心就是最殊胜，以它最殊胜的作用来讲，它作用很多，但是我们就它其中最殊胜的作用来讲，心是集起意，意是思量意，识才给它这个了别意，这样知道吗？以它最殊胜的作用，心跟意啊，意它了别什么？意它只了别一个我，这是错的，不要这个了别，我们就圣人了。可是偏偏我们有这个，它只了别一个我执着有一个我，而这个是错的啊、哦。那心呢？刚才讲了甚深细啊，不可知啊，直受处了，它的作用啊，我们只是现在啊，圣人告诉我们知道而已啊，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我的阿赖耶是哦，这个维系的留住相。我有听过我的同学说，哦，我看到我的阿赖耶是留住，我看到我阿赖耶是以后的种子。哎呀，我说我的天哪，你真的是厉害耶！佛说耶，阿陀那是甚深细，八十规矩颂也好，三十颂也好，都讲啊，阿赖耶是不可知啊。阿赖也是啊，横转如瀑流，只有等到冤生七浪转世啊，冤生七浪尽为风，冤生七浪的时候，你还看到一点浪的像，但是那个水，你在看浪的时候，你会对着浪说这都是水，会这样吗？不会嘛，浪嘛，它有那个浪的像嘛，你根本忘了它只是水，不可能嘛，浪嘛， 我们就看到浪啊，你知道吗？等到他阿赖耶识起现行变成转世的时候，什么时候呢？渊神七浪是静为风，而阿赖耶识是渊身。你看到什么？你大概淹死了都不知道，还以为晓得吗？哦，我们有的时候讲话自己不知道自己讲错，因为你不了解，没有关系啊。可是有的时候听到的人呢，也不晓得要告诉你还是不要告诉你啊，要告诉你呢还是不要告诉你啊，告诉你怕打击你，不告诉你又真的错得很离谱，让人家真的是错得很离谱啊。还有的人甚至于把阿赖耶识当成是灵魂呢、啊、那我老实说，你就不要说你是跟他学过。我忏悔一下哈、哦，忏悔一下。我老师说不要每次都提他，忏悔。好，接着看，通就是了别。这个了别意呢，这个通八识，八个识都有，但胜作用就有分了啊、哦，对不对？心即起，意思量，然后识才给他了别哦，他就有分了啦哦。好，别意在下面隔壁那一行。别则为第八明心，看到没有啊？别，我们现在讲别，别则为第八明心，好，第七明义，前六明事啊。好，下面那心，我们这前面都学过，心是集起义，心啊，集起明心，集种子起现行，然后集种子起现行，这是别相观。我们把它合起来看，这两个的关系是种子怎么来现行熏的，对不对？然后现行熏了这个种子会预言在起现行，合起来看就是种现相熏。种现相熏，等到这样子积聚它的势力哦，业力势力积聚到成熟的时候就会显现的时候我们叫成熟了，我们都是倒过来讲成熟，那个时候就是你以为的根深啊气节啊，可以吗？哦，都是那个，不过就是业果了。而业果这个成熟的业果，这个现行又在熏种子预言又在起现行，它是不是一个轮转？有没有种现相熏就业果相续啊、哦？只是这样而已，不是什么东西实有，只是这样而已。你在这个轮转里头，你截取哪一段说那一段是你的人生，不是太可笑了吗？你的人生前面有因啊，你现在的人生你以为是果，可是它又会是你后面的因啊，懂我的意思吗？只不过在因果相续，什么是开头，什么是结束，它只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为形，一个形相续而已。每一次都是要更深一点，复习啊、哦。好，这是集起，集种子起现行，集起明心。下面思量明义，可是它的思量啊，不是第六意识的思量，第六意识的思量是周遍的嫉妒一切的法哦，那是第六意识。第七意识的思量只思量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怎样怎样，我记得以前怎样怎样，我记得以前怎样怎样，所以有我嘛，要不然谁记得呀，对吗？好，用术语来讲，第七是他只做一件事情，他只思量一件事情，他只思量一个我，有一个自内我，有一个我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觉呢？你过去的事有没有？凡走过必有痕迹，那个痕迹设藏在阿赖耶识里头，我们把它假名叫做种子，对不对？阿赖耶识有设藏的功能，这个叫阿赖耶识的见分。第七是执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这就是第七莫那识。好，思量明义，了别明事啊、哦。我们的眼视耳识一直到意识，这个很清楚了，这个已经出猛了。了别明事，可是刚才的那个心跟意啊，那个不学的话是完全不知的。可是我眼睛能看呢，虽然你以为是眼睛能看，不是啦，不是。眼睛能什么看？我拿掉眼镜而已，我就眼睛不能看了。所以我很清楚，不是我的眼睛能看，对不对？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一定有好处有坏处啊！虽然我的眼睛真的是什么毛病都有啊，好像坏处一大堆，对不对？但是对于这个根，这个现在学佛哈、啊，这什么是根啊来讲啊，我这个 很坏的眼睛，让我非常容易明白啊，根是净色根，也就是声识的作用，声识的功能。只有这个声识的作用，声识的功能，才称之为根，或者我们叫做净色根。为了把哈，除了净色根以外，声识的功能以外，其他的这些我们需要的这些增上缘呢、啊？啊，做一个区别，所以我们把其他，你在生事的时候，你需要有其他的这些因缘条件嘛？我们把它就叫做浮根尘，你不要记浮尘根，好像它也是根啊，根是生事的作用，它又不能生事，对吧？所以你换一换，你来记浮根尘。当你讲到根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的区别净色根。根就是净色根，我们没有讲其他的根，我们只讲净色根。根就是净色根，因为根的意思，根呢、啊，我们怎么定义根？生识嘛，生识的作用叫做根嘛，所以只有净色根嘛。那其他的，我、哦、这眼睛怎么办？啊，这个这些东西怎么办？它是帮助你生识，帮助净色根发生作用嘛，对不对？的那个成法了，设法了，这样懂吗？懂吗？所以它叫做浮根尘。当你说到根，而且又讲到净色根、浮根尘的时候，我跟你说，人家懂的人一听就知道，不错不错，你学得好，清楚，好不好？然后再让我稍微满足一点点虚荣心，是我没有讲错，好不好？所以拜托你们，真的是以后讲到根是生识的作用，所以只有净色根啊。那其他的是什么？其他的是浮根的尘，这样好不好？好，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讲啊，根呢、啊，我们讲一根缘尽啊，哈、哦，是它是了别的作用，了别啊，讲清楚一点，讲清楚一点，这个了别哦，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它是怎么这个作用是要哪些因缘条件来成就？对不对？这个了别的作用啊，是怎么成就的？有哪些因缘条件？在因缘条件里头，唯识我们把它叫做一跟缘，有所依，有所缘。等一下就接着学，所依有三个，所缘有一个，就是缘境啊，缘境。这个所依的三个，所缘的一个，合起来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缘生法的四缘。所以一跟缘这两个字很重要，对吗？最简单的讲，我们前面就讲了，我们呢、啊、这个了别是怎么了别？一根缘尽这样了别嘛，一根两缘尽啊，我们缘到尽都是缘尽，是依着根去发生，根是生识的作用嘛，有没有？然后世上的相分就是你的那个缘尽，就是你的缘尽嘛，所以这个缘尽哈，我们能够了别的一定是缘尽啦。假如不是缘境的话，你根本不能够说你知道和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你连知不知你都不能讲哎，只有当你升起作意，种子起现行了，你才知道有这个境，它已经成为你世上的相分，所以你知道嘛？好，所以都是我们所知的色尘呢、啊，都是缘境，所以合起来色尘缘境。好，当你有了这个缘境，这个叫做。亲所缘缘缘尽的时候很重要，它是一根啊，生识的作用一定要生识才有缘尽嘛，所以一根对不对？一定要一根，然后缘尽对吗？所以很重要，因跟缘要一根啊，那个种子啊，你要有作意啦，作意心所把种子叫起来，然后引心所去尽嘛，哦，所以有根有缘尽，尽有尽有作意，有作意就一定有种子，否则作意叫什么？没有种子，作意心所不会起来的。因为作意，然后你有种子，把种子叫起来，所以才相应。没有相应，什么都没有。相应就是四缘的合，也就是四的生起来。所以我们讲的缘生，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四缘的合，就是缘生。缘怎么生？一定要靠作意心所来让根净相似，根净。生识，所以变成根尘识三合触，你触到了，触一触即发，一发不可收拾，你的人生从此开始触，可以连起来吗？现在不管提到哪边一提啊，都一片，有没有？ 有没有？结构，结构，我们在详细的讲结构，结构，结构，让你明白你颠倒在哪里，你误会在哪里，哎，把它导正就好了嘛，没有多做什么事嘛，只要你知道它怎么结构嘛，你再看它，哦，是这样这样结构，哦，我这里错，哦，我这边颠倒，是不是？那就改过来就好了，是不是这样？你只要知道它怎么结构，你就自动解构了嘛，知道吗？那个结构有错误是无明啊，你只要知道它哪边错就明了嘛，那个无明的无就没了，没了就明了嘛。你知道这个无明，我天天看着自己的无明啊，你有没有眼睛一闭眼前一片黑？有吗？你当然不要对着灯啊，你对着灯哈，我们这个皮肤会透光的啦，可是你不对着灯没有光线的时候，你自己试试看，眼睛一闭是不是眼前一片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知道吗？你的无明，你的无明在。当你无明不在的时候，真的，我跟你说，你自己知道，就是开悟，你自己是知道的。好，这个集其明心，思量明义，了别明事啊，我们已经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一直在讲了别这个字，你对这个字是不是很清楚了？第一个，我们讲了别，你先知道事的定义啊，它是了别，这是自信义了别啊。然后了别，根据这个了别的殊胜的作用，我们又把它分了别有好多个层面了，懂这个吗？我们讲它的每一个层面，就是每一个殊胜的功能、殊胜的作用，分成了八个，或者分成三个都可以啊，这样分了哦。好，我这是一个讲法。其实在讲分成三个的时候啊，这个事在清楚的讲，整个唯识三十论就出来了。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在仔细的只讲它的时候，就是那个异俗识啦。你从它异俗的功能来讲，它是异俗识。怎么异俗？种子异俗啊，所以它当然是一切种子识嘛。啊，怎么从种子到异俗嘛？这中间的功用嘛，就是我们所有六识的分别在那边啊，分别以后集种子，种子又在欲缘起现行，整个积聚，这个叫积聚，这个中间的过程叫积聚。简单的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持色熟长，知道吧？持色熟长，好，这前面都讲过了哈，前面讲过，这个是阿赖耶识，然后思量第八，第七莫那识思量，哦，然后再来前面六个识的了别境，了别境界，在我们会觉得升起境界，我是一个境界，我要自己看的时候，我就变成境界了啦。懂吗？我在看我到底是什么，真的有我吗？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把你的所观境啊，是观什么？观我，它就变成是一个境界相，这样懂不懂？你既是能观又是所观了，懂吗？哦，好，你的境界了，这六个合起来就叫做三能变，一切法是不是这三个是显现的？也就是这三个是变现的、转起的。随便你用什么名相，可以听得懂吗？一点点懂就好。哎，不懂嘞，不要理我。OK， 好，这样子哈，你只要抓住这个根本的法义哦，然后看你明白多少，你再添进去了，你再添进去哦。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怎么了别？这个功能怎么发生？一根缘境，四色了别。你了别的只是四色，遍计所起色了，只是这个四色相似的。相似的就是说它还带着本质啦，还没有说你完全非量，还有一点有质的独影。听得懂我是给你提醒，就是在讲那个，听不懂不要理我。好，如是三义虽通八识而随圣显，就是圣功能会显出八个啊、哦、好，第八明心及诸法种，翻过来起诸法故啊，集诸法种，起诸法故，所以集起啊。第七名义，原这里的常就是三常，能常所常直常，所以它是什么意思？能常所常直常是什么？阿赖耶识，所以这里的原常识就是阿赖耶识啊，指阿赖耶识能常所常直常，而且它是指能常所常直常这三常里头直常的功能。 为什么我们会职为有我有我有我那个直肠的功能哦？原常识里头那个直肠的功能，原常识等恒审思量为我等故，这第七。余六从演示一直到意识啊，余六明示，余六别境。你看这个余六别境，你不要只看到别境两个字，以为是五别境心所，那就错了。前面是写余六别境，这不是别境心所，现在在讲六个四的功能啊。所以这个六个别境指的是色境乃至一切法境的法尘，它指的是前面六个四嘛，哈，眼识所对的个眼识，别境就是个别的境啦。那眼识所对的境是什么？眼识所对的境，我们叫做色尘嘛，有没有？耳识所对的境呢？耳识能够圆到的境呢？耳识所圆的境，我们叫做声尘，一直到法尘啊、哦。所以这个六个别境就是，你想要回去怕搞乱，在旁边写一下。色尘乃至法尘，嗯，哦，余六哈、哦、明识，这个识就是眼识乃至意识嘛。所以呢，这六个各个别别所对的境嘛，所缘的境嘛，眼根所对的眼识所缘的，这个叫做眼识，眼识所缘的境我们称为色尘或者色境啦，哦，这个个别所缘的境。色乃至法啊、哦，个别所缘的境啊、哦，好，这六个别境，它出动，它间断，它是很出动的。你会知道的，你稍稍注意一下，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是因为看到什么从眼睛过来的？看到什么心里在想？哎呀，这个人好漂亮！哎呀，这个人怎么有人长得这么难看？或者怎么现在什么什么呢？什么什么怎么讲啊？啊，反正就是分别啦，各种爱憎的分别啦，知道吗？你爱憎的分别是从眼识，然后交给意识去分别，还是耳朵听到的耳识，然后交给意识的分别？你总有个来源嘛，是不是这样子？你自己去稍稍一警觉一注意，你就知道你心里是怎么回事，你心里怎么在活动啦？因为它很触动，所以你知道。可是相对的，既然它这个。前面六识是出动，相对的第七、第八识很维系，你是不知道的。所以小乘只讲前六识是有原因的，好吗？但是他又小乘，他虽然只讲前六识有原因，但是他又知道他有那个，哎，我都过去的事情，那个过去的事情六层原因啊，那个，哦，我还能够回忆起来，我还能够在。根据过去的经验做分别啊，等等，那个过去的那个东西呢，那个已经不是前六识了呀，因为前六识识都是刹现前的，他刹那就过现前的了别，那个呢，他也知道有那个，那叫做细意识啦，或者是叫做什么东西啦，哦，他也叫别的名称啦，哦，什么阿赖耶爱啦，阿赖耶什么东西，他也取这个，因为阿赖耶的意思就是长的意思啦，可是他就是不叫他阿赖耶识。何必那么别扭嘞？哦，我们就直接叫阿赖耶识，可以吗？好，所以既然这前六识的出动相我们容易知道，那你就要有一个警觉心，有一个反省。第七、第八识真的很微细难知，微细难知哦，甚深细哦。好，那间断，前面六个识都会间断嘛？眼睛一闭，眼识就间断，是不是这样？你第六识虽然常常起来，但是也是有间断的时候啊。你上了麻药就间断了，是不是这样？第六识也有间断的时候，有间断的时候，所以呢，就你有没有想到反显第七、第八识永不间断，前六识出动间断，反显比较一下你就知道了。比较，你用这样子一比较，你就知道第七、第八识是维系难知，是永不间断。好，它出动，前六识出动，第七、第八。你真的不知道哎，不知道，它很维系，所以难知。第七、第八，你看不像前六识会间断，它不间断，它永不间断的哦。好，前面六个是啊、哦，了别转故。好，这个已经很详细的名义差别在前面五位白法 新法里头讲过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提醒大家要回去前面复习复习。好，那再接着四运当中哈，下面把它分成十二义，一个一个来讲它不同的层面了。好，它一面一面的来讲。第一个得名我们就不再讲了，得名八个士怎么得名啦，所以这个很快了啊，已经讲太多了。八个士把它分组，第一组眼士、耳士、鼻士、舌士、身士，六士，这六个一组，这个叫前六士。下面第七莫那自己一个一组，第八阿赖耶自己一个一组，或者是第七第八分成一组，合起来就叫做阿陀那士。所以你不用坚持一定有八个士，你根本不用坚持，因为在解生密经里头他就讲七个士，对吧？阿赖耶士跟莫那士合起来就是阿陀那士，就是在讲他直受的意思啦。哦，所以不必去坚持啦。那有的经上又有九个士嘞，还有十个士的嘞，这有什么好那个嘞？可是所有的经一定说有六士身，士运是什么？就是六士身，这一定的，可以吗？因为它是作用相、功能功用相，它又非常容易知道，它是很出猛的相。好，哦，好，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学习，八个士，前六个一组，第七个、第八个分开，可以吧？六一一，你去签签看，六一一会不会？六一一，我稍微这么笑话一下，你就一定记得啊。八个士分六一一，三组，第一组眼等六士，都是从所依的根啊得名眼士，乃至得名意士。第一组，第二组，第七莫那，莫那的意思啊 ，manas，manas， 莫那，它的意思本来就是思量啦，就是意啦，意不，我们翻译思量啦，它的意思就是意啦啊，那。跟第六意识又同样了，所以它不是像第六识这样分别的作用，你随时都知道，不是，它是第六意识的维系的那个执着，这样懂不懂？所以它叫做意根啊，哦，好，它是思量意啊，哦，这个思量啊，第七莫那它只是思量，思量什么？我。你不要以为思量我有什么关系，有我就会有我吃我见我慢我爱，这四大祸常相随，就会让友情就是我们日夜正昏迷，所以是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糊糊涂涂过一生，还不止此生了，下辈子重新又糊糊涂涂一生，每一次糊糊涂涂过一生，你糊糊涂涂过一生，你就过好了，一定会跑到三恶道去。就是莫那，我吃我见我慢我爱，这四大祸啊，哦，这四祸常相随，有情日夜正昏迷。好，然后第三组的第八阿赖耶士，阿赖耶译名为常，阿拉雅的意思就是常 ，A L A Y A 阿拉雅，它的意思就是常啊，哦，那它具有能常所常，直常三义。这是第八世的当体字体的功能啊，哦，所以就叫做阿赖耶。好，哦，从功能来啊，哦，安立这个名称。好，这八个世当中，只有第八阿赖耶得名根本世。为什么呢？啊，哦，为什么呢？好，哦，因为就像树的根呐，啊，为枝干花叶等所依的根本。第八阿赖耶是它是我们心系的。种主，它是种主，看到没有？哦，为一切法，哦，这太重要了。它是一切法的所依啊，这一切法是什么？就是种现相熏业果相续来的。所以这个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种现所依处。一切法，这一切法，不管是根生还是气阶，这一切法怎么来？种现相熏来的。所以。这种现相熏是谁的功能？第八阿赖耶识，所以说第八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种现所依处，是一切法的所依。一切法我们叫做所知，所以阿赖耶识又有一个名称叫做所知依，所知依，它是一切的依，根本因了依啊！你看看，所以啊， 哦，佛说一个句子哦，无始时来界就是阿赖耶识，一切法等一，杂染是这样，清净也是这样哦，清净转一也是这样哦，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接下来呢，我这个句子讲过，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德哦，就是这个阿赖耶识哦，为一切法的依处，一切法的总现所依处，所以它几种之起现行，以这个最胜的功能安立名称叫做心，就是即起意哦，所以它独得一个名称是根本事。前七种事都是由阿赖耶识转，就是升起哦，所以叫做转世或者七转世，前面七种都是由第八阿赖耶识转起，就是升起，所以又叫做转世七转世啊。好，不过这七转世你要分成第七的转起跟前六的转起，因为完全不一样。第七莫那世哦，第七莫那世虽然也是由第八根本世转起来的。转，因为第七莫那是去执第八阿赖耶识的那个执场的功，执场啊，执场，我爱执场，又叫我爱执场，他执这个第八阿赖耶识这个执场的功能作为我嘛，是不是？他由第八阿赖耶识升起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第七莫那，第七莫那他也是转世，但是这个转世跟前六转世完全不一样。通常我们在讲转世的时候，讲那个世啊，由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起了作用才称为世。世跟种子这两个的差别是什么？世是种子的作用，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功能它种子预言会起作用，就是起世的功能，种子就是这个功能。所以当它还没有起现行，是一种功能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叫它种子。当它预言起现行了，渊生七浪尽为风啊，当它起浪了，当它起现行的时候，我们叫它转世，这样懂没有？叫它世。当它还没有起现行，在等待等待缘的和的时候，但它有功能啊，它可以起世，它有这个作用在啊，只是还没有生现行，没有显现，我们叫它种子。种子是什么？功能。但是这个功能能生作用哦，而且这个作用是有种种差别的哟，这样可以吗？所以正确的讲，种子是功能，这个叫通义。而正确的讲，就像世事了别，但是你正确的完整的讲，就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种子也是一样，种子是功能，这个功能是能生差别作用的，所以我们正确的讲，种子就是能生功能差别，这样可以吗？能生功能差别就是种子啊、哦，种子，这只是最简单讲啦，就跟我们刚才讲是，你除了要知道是现前了别所缘境界，它怎么了别？它是一根呢、啊，去缘境啊，四色的了别是这样，你后面会学。种子虽然是这样哈，它种子哈。它是能生的那个功能，那个功能会有种种的差别，森罗万象是这样。但是种子怎么起这个作用啊？这个中间太多事情要学，归纳起来是种子六义。第一个就是刹那灭，刹那灭当下，刹那灭就改变了，但是那个功能的后势力还在，就是那个熏习力还有那个熏习的那个作用力还在。刹那灭果具有，就是改变了，刹那灭果具有，这个果又是下一个刹那灭的增上缘哦，刹那灭果具有，这样恒随转性决定带众缘引自果、嗯。学过的同学复习，没有学过的同学不要理我，你记一个刹那灭就可以了。哦，他以后啊会带众缘引自果，你知道就好了哦。好，这个哈、啊、前面六识是比较重要哈、啊，那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啊起了作用，就是前六识的分别啦。所以我们在讲转世的时候，通常是讲前六世，不包括第七世，因为第七世虽然它也是转世啊、哦，依着第八阿赖也是根本世啊，好、哦、升起的，但是它的功能是不变的，永远不变，就是指我，它的受是舍受，不变的，永远舍受，它是有负的了，它是有负的无记啊、哦，是舍受，而且呢，它永不间断，它不像前六世是 间断的，所以跟前六是不一样，你一定要把它分开，知道吗？好，那接着看底下，因为，好，虽然这七个都是转世，但是底下，因为前，请把七改成六，我们要讲的是六转世。好，这六转世的体性都不像，都不能如第八世的一切实处恒常无际，第七世也是恒常无际哦，只是跟第八世不一样，第八世是无复无际，第七世是有复无际啦哦。不过两个七八都是恒常无际。前六转世都有三受，但是他的三受一直在转变，有的时候苦受，有的时候乐受，有的时候舍受，对不对？在三受的转动哦。那第八世是永远舍受的啦哈、哦。那第七世也是舍受，这是不转动的啊、哦，七八不转的。然后前六世都三性转变，对不对？三性啊，是不是善或者是不善，或者是善不善无忌啊、哦？那前六世都在三性的转变，但是第七、第八不会，不会。第八你不能够说他，你不能说他，你不能，他们都是性尽限量的，你不能够说他是善啊、恶啊、无忌啊。只有这个第七啊，第七啊，在你没有。第七你没有转一之前呢、啊、我们说它恒染了染，但它会转进哦。好，第七是它不会三性转变，在没有转世成智之前呢、啊、它永远是染，它是染世染，它不会散啊不散啊这样子转变，它不会转变。好，所以这里不包括第七世嘛，知道吗？那缘境又转意啊，前六世的缘境是转意的，对不对？第比如说眼识它指缘色尘，耳识指缘声尘，是不一样的。前面的是它的缘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意就是不一样，转变不同哦。但是第七世的缘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永远是我，所以这里你要改成前六世，不包括第七世，好不好？哦，好，这前六世啊、哦，好，休息十分钟。